起使徒第十二课。研讨会第三个主题是先知基因。正如之前说过的，激活五重指示基因的方法可以通过引入这些不同的事工，这就是我们在约翰雷克事工所做的。针对那些我们运作不顺畅的领域，我们可以逐渐引入人才并从中学习。为确保我们所做的准确无误，我们对引入的指示非常挑剔，留下的人都经过了验证。就像我们在达拉斯的属天医治研讨会一样，我们在各地教导属天医治，在会中激活人医治，教人如何实际操作。最后一节课结束时，让大家现场参与医治服饰。我们会在先知领域做完全相同的事情，把人带进来教导人，在各个领域各种恩赐上激活人参与。我们会举办关于属灵恩赐的研讨会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曾在萨姆尔博士门下受教，他至少在两个领域被视为专家，我想再加上第三个领域，他在基督教被视为圣灵恩赐和魔鬼学、赶鬼释放方面的专家。我们会把他引入其中。我还要补充一点，他也是信心领域的领军人物，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教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更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有这些方面的基因。进入这个主题前，你必须区分职事和职分，有先知性的职事和先知的职分之间有重叠。仅仅因为你运行先知的职事，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先知，我们要区分两者。我们会在这里对两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。先知职事和职分都有一个简单的目的，就是借着圣灵使神与人之间更加合一，这就是先知职事职分的目的。先知的基因可以通过传授和习得，它可以通过与拥有先知恩赐的先知和信徒接触而被激活和吸收。一旦这种基因被吸收和激活，恩赐就有机会得到施展，甚至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意味着当你与先知或申言者接触时，由于你体内有耶稣的基因，而他们所做的事是耶稣事工的一方面，你体内就会自动产生某种先知事工的共鸣。我可以从旧约中找到这种例子，参加过属天医治研讨会的家人对此有所了解，所以我不会说得太具体，点到为止。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开始，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耶和华已经高你做他产业的领袖。这里的先知撒母耳是一位先见。先知事工中有两种类型，我们稍后会讨论。一种是被称为先见的先知，另一种是传言的先知。先见先知能看到事物，然后描述自己所看到的。要了解，如果一个人是先见型的先知，当他描述所看到的事物时，他的解释可能并不完全准确。先见先知可以描述他所看到的，所描述的内容可以是准确的，但他对所见事物的解释并不总是准确，所以总是要回到他们实际看到的内容。他是一位先见先知。注意，这位先知撒母耳说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米境地的谢萨靠近拉杰的坟墓必遇见两个人。先知正在说预言，他是一位先见，所以他在讲述他看到的情形，告诉扫罗前面将会发生什么。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，现在你父亲不再为驴担心，反为你们担忧，说，我为儿子怎么做才好呢？接着他一字不差地说出了他们要说的话，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上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。说得非常具体，当话说得如此具体，通常是两种情况之一，要么是先见先知， 要么是说知识的言语，否则大多数情况下就没那么具体了。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以后你要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房营，你到了城那里的时候，必遇见一班申言者从丘坛下来。这里出现了一群先知，不要以为先知稀少，反复读使徒行传就会看到，书上提到先知时多用复数，来自耶路撒冷的先知们，先知们来到安提阿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说，在安提阿教会有些先知和教师，先知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多得多，只是大多数人并不自称是先知，所以大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在申言，耶和华的灵必冲击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申言，并且变成另一个人。注意，扫罗是在靠近那些正在说预言的先知时才开始说预言，并且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和有恩赐的人在一起，会激起你本来就有的恩赐，不是他降临在你身上，而是激发已经存在你里面的东西。我们与旧约圣徒略有不同，因为我们已经由神的灵所生，里面拥有神的这些基因。扫罗当时已被高立为王，所以恩赐已存在，现在正在被激活。激活有点像音叉，你敲击一个音叉，拿着这个音叉靠近另一个同样的音叉，另一个就会被第一个音叉的震动影响而同步震动。所以当你身边有先知或先知的人正在发挥预言性功用，如果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，先知恩赐就会在你里面被激发。在希伯来语中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先知，叫做纳比，意思是冒泡或冒出来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每当神降临并赐下言语给他们，纳比先知就会冒泡，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，只是说出他们从神听到或得到的内容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永流不止活水的泉源，所以会自动拥有多功能先知型基因。事实上，因为你重生了，你里面已经拥有了所有五种类型的基因，都已经在那里了，但必须被激活，并学习如何运用其中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身边有人在发挥它的功用，就会使你更容易。但即使没有别人，它仍然可以被你渴望那更大恩赐的渴望所激活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都不一定需要通过别人来获得它，那样通常会更容易更快捷。从别人那里获得它的坏处在于，你也容易染上他们的坏习惯、错误以及他们正确的习惯。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你自己去做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养成坏习惯或犯错误。我接触过比尔·哈蒙德和他的团队，还有其他团队。对我而言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比尔·哈蒙德的语言被证明最准确、最符合圣经的。当然还有其他人对我说过预言，有些人确实很稀奇、很古怪、五花八门，但比尔·哈蒙德的团队是最理智、最冷静的。他们的运作方式真是令人惊叹，太神奇了，在我们身上已经得到完全验证，他们非常准确，极其准确。刚开始时，因为我接触过太多愚蠢的所谓预言，说实话，我根本不想与之有任何瓜葛。到一个地步，我甚至一度因轻视预言和熄灭圣灵的感动而令圣灵担忧。尽管过去我刻意回避预言，但在接触了比尔·哈蒙德的基督教国际组织后，我开始看到预言的真实性，也见证了预言的准确性和鼓励性。随着我对预言的态度更加开放，我自己也以说预言的方式开始发挥功用。当我开始服侍人时，首先显现出来的恩赐是说知识的言语。我开始说，或者会感受到一些东西加以理解，并用话语传递神的知识。后来进一步能告诉人们需要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不同的恩赐相继交叉运作。有趣的是， 随着我越来越开放，与他们接触越多，我对灵感越来越敏锐，预言的功用也越来越强大成熟。然而，当我与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少，功能就似乎越来越弱，因为我现在更加注重话语的有效性和权柄，不再依靠恩赐，而是更多的运用统治权。但基督身体目前仍然对此有需要。因我们从神的灵而生，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有圣灵先知恩赐的基因。当你和有先知功用的人相处，他就会在你内心激发这种感觉。你在不同的群体中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但有人对此有疑问。他们说，为什么在这些看起来很有预言能力的人周围不会受到激励？原因是，有时对方的恩赐不一定是预言性恩赐，有时候人们说的话是错误的，不是来自神，神没有通过他们说话。有时候你能感知某些人在说预言，是神在通过他们说话，被证明是神的先知事工。一旦人明白这个原则，所有事工的开展都变得更为有效。我曾受邀去比尔哈蒙德的基督教国际组织举行属天医治研讨会，我发现受他影响的人很快就能掌握了属天医治的原则和运作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，因为人们抓住了其中的关键。我们的教导激活了他们里面属天医治的基因，与他们激活人说预言的原则完全相同，都是神的手笔。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们正在以教导预言的方式接受属天医治的教导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掌握了其中的原则，并且很快显出医治成效。我想，如果他们在那边能做到，我们在这边也能做到。于是，我们开始激活我们这边的预言恩赐。现在，我们看到约翰雷克事工中先知的恩赐变得更加强大。之前这种需要并不明显，随着我们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，尤其是在达拉斯设立培训中心，开展培训工作，受训人员将被派出去扩展事工和建立教会。圣灵恩赐的基因需要得到全面激活和运作，所以我们需要确保参训者装备齐全，避免缺乏。我们不想像那些拿着锤子的人，所有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，对吧？并确保我们是按照神希望的方式服侍。开始时，我们或许是从某个群体和他们服侍的方式中学习，从他们身上汲取经验，然后在我们具体实践时，可能会看到其运作方式有所改变。我们服侍的方式甚至与我们当初所学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在属天医治研讨会上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一开始，你可能需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做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判断你是否在做，它对你有用并且有效。你可以开始行属天医治，这很棒，你也会有结果。一年后，我再看到你时，你可能不会完全按照我的方式去做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自己服侍的个性。区别在于，原则依旧，结果依旧，对吗？信息是神圣的，方法不是。记住这一点，否则你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，周而复始，用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。当事情变得机械化，你就会感觉单调乏味，继而热情消退。你应该尽心尽力，时时刻刻让自己的属灵恩赐如火眺望。冷淡是火势的最大杀手，所以做点什么吧，让自己的火保持旺盛。先知预言事工，记住它的定义，不一定能从字典里找到，是神告诉我的。我祷告寻求的时候，从灵里得到这个答案，我把它写了下来。预言执事的定义，运用哥林多前书12章列出的任何一种话语性或激励性恩赐，用任何宣告或命令的方式，揭示神在特定情况下的旨意或智慧。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。先知的职分与预言职分略有不同。先知职分是五重职事中的一个职分，能够流利地运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的话语性恩赐 和激励性恩赐，被公认为在基督身体中具有引导作用的影响力。这意味着你周围的人认识到你的恩赐，并承认或委托你的恩赐。先知通常会有关于教会行动方向的异梦、异象和启示等属灵经历。然而，一个人仅仅在教会中说知识的话语或说预言，并不代表这人就是先知。或仅仅因为你偶尔甚至经常在教堂里用方言或预言传达信息，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先知。这些其他的恩赐通常也发挥作用，并且五重执事中的任何一个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权柄，这五重执事都会带来影响。恩赐的定义或表示恩赐的词 charis 或 charisma， 这个词的原意是魅力，也指恩典的恩赐，神赐予你做事的能力，恩典赋予你执行任何执事的能力。任何执事的恩典部分就是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。职分自动带有权柄，在自然的职分中，比如政治职位，职位本身就有权柄，权柄大小与职位高低有关，职位的影响力代表了职位的级别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在教会中担任一个职位时，也会自动产生一定的权柄。因此，当你在那个位置、那个职分上运作时，人们会自动听从你，尽管其中有的并不认知或认可。我曾去过一些教会，坦白说，这些教会并不承认或不认可使徒执事或先知执事等类似的事工。但因我在这个职分上运作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尊重我，并赋予我一定的权柄。我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并使他们愿意倾听。即使我走进去说我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也会说，哦，我们不信，不要介意等等。所以职分本身就有一种恩典，当你在执事中进入那个职分，诚实地说，会自动让人产生好感和敬重，因这事工会给人带来益处，人们羡慕并拥护你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。你有魅力让人愿意倾听，但人未必知道原因。事实上，他们可能听了你的信息，不喜欢你说的话，对你的信息生气，却仍然喜欢你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恩典。如果他们更深入了解你，可能就不喜欢你了，对吗？但因为你在这个职分上工作，就有这样一种恩典。神给人的恩典是什么？圣经说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甚至是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这就是神加在你身上随之而来的恩典，使你能期待在往前的路上继续发挥作用，期待神的恩宠临到你，期待人们愿意帮助你，使你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。在教会里，人们变得非常消极，自然而然形成这样一种想法：如果我做得对，每个人都会反对我。我知道我做得对，因为魔鬼正在猛烈攻击我。确实，如果你正确地做正确的事，魔鬼肯定不会喜欢你，但永远不要用魔鬼的攻击来证明你所做的事情对神来说是正确的。要在每个领域都期待神的恩典。去一个新的城市开展事工，必然处处遇到阻力，逆水行舟多有不易。不错，自然界的确如此，但如果你期待神的恩典，当你走进去，无论你需要什么都会得到。萨母尔博士是其中的佼者，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事情必须这样成就。有一次他去城市规划部门，说我们要建一座教堂，对方不肯，屡屡拖延审批手续，理由是有人游行，抗议在那个地盘建教堂。那人说，你看那些人举着牌子，他们反对你，他们不喜欢你，他们不想在那里建教堂。萨母尔博士回答说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们代表的是魔鬼。官员问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代表魔鬼？萨母尔博士说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反对我。他告诉那人说，我需要你现在就签署许可证，承包商和建筑队正在等我。官员为难地说，如果我这次签了字，下次他们就不会给我选票了， 那我就会失业。萨默尔博士说，如果你现在不签，将更快失业。你不会想跟我作对，因为神支持我，你跟我作对就是跟神作对，不是跟我。看到了吗？他只是在跟城市规划师谈话，不是在跟宗教人士说话，对吧？对方说，如果我不签呢？他说，你会失业的，我会这么处理。他从来没有解释过怎么做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那人看着他说，好吧，我签，然后顺从地签署了许可证。当那人说，好吧，我签时，我不认为他是因为害怕。我们见过一些事情的发生，毫无道理可言，一点不合逻辑。这让我想起星球大战那种老掉牙的场景，不由自主地让步，一边说着拒绝的话，一边乖乖执行命令，并且问我，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吗？让人站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。因为神眷顾你，如果你在做他想让你做的事，你就等着看他的作为吧。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是人自己把魔鬼的能力夸得这么大。看，魔鬼就在外面，正在与我们作战。说实话，你觉得如果牙买加现在通知华盛顿说，我不喜欢你们的做事方式，现在我们要攻击你，你觉得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会因为牙买加要进攻而失眠吗？他们不会，他们会说，我可能会失手按错按钮，你们的岛屿就会灰飞烟灭。这个威胁根本不切实际，没有任何危险，完全不是对手，甚至连当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然而，我们却把魔鬼无限放大，哭天抢地地求神帮助。神会这么回答，我已经赋予了你胜过一切魔鬼的权柄。魔鬼就是魔鬼，就算撒旦自己也只是个魔鬼。圣经说，到了末日，我们会低头轻蔑地问，那使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，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其诚意倾覆，不释放被囚者回家的是这个人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别等到那个时候了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如果我们要做，那就现在就做。魔鬼会颤抖，因耶稣的名而颤抖，不是我们颤抖。当你明白了，你观察，你会有鉴别力。我在等，当我说出不信的话时，看谁能抓住并纠正我。我教武术的时候做过这样的测试，我们的风格非常直接，不花哨，把这些基本动作交给新人，大约两三个星期后，他们就会知道这是真正的实战，是真正的格斗，而不是锦标赛。某天我说，今天要教你们另一个动作，然后摆一个奇怪的姿势，完全不切实际地完成一套动作，接着要求学员照做。我站在一边看有多少人在照着做错，对做错的人说，我会说你根本没听我以前说的话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做？应该看着我说，你在做什么？那是愚蠢的，我们不应该做蠢事，也不应该效仿做蠢事的人。我说，今天你们都失败了。然后我们重新开始。所以你必须解决这类问题。我想让你们达到一个境界，不只是模仿，而是思考，用灵去思考。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，甚至教学方法也是一样。我想让你用灵性去思考，不是自然的常识，而是符合圣经。这就是我的意思。如果我说出不合圣经的话，我希望有人会出来质疑我，这样我就知道你们在认真听。我不期待盲从者，随波逐流者。我希望你们去查考圣经，你去证明这些信息，因为你所证明的正是你理解的。你理解了，魔鬼就无法从你那里偷走。你得抓住这些东西，必须成为你自己的。你未必总能通过电话联系到我，总有一天你必须独立解决问题。这里还有许多经文，你们大多比较熟悉，回去研读思考这些经文。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会回头再谈其中的内容。 先知基因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被吸收的，这就是你应该做的。第一，先知的基因、使徒的基因、传福音的基因，无论什么基因进来，你必须成为那根能与之共振的音叉。如果来人具有可见的先知基因，是先知的音叉，它都应该在你里面产生共鸣，激活你的先知音叉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基因已经在你里面，你应该被激活。它会给你更清晰的能力，在特定的处境中听到神的声音。这是先知事工的一个关键特质。第二，先知基因会使你有理解神旨意的本能能力。你会知道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。问你会这么做，不会那么做。先知基因也会带来智慧的言语，带来神的智慧，使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。第三，先知基因将使你有能力分辨何时何地按神的计划行事。有时你得到一个计划后马上行动，有时你得到一个计划后只是坐下祷告安静等待。有几次我接到电话请求要我为某个紧急情况祷告，结果我没打，我忘记了，几乎就像记忆被完全带走。通常我会立即回应，但我完全忘记了。但这不是一种自然的遗忘，而是一种超自然的遗忘，彻底忘记。4天后就像轰的一声，圣灵突然提醒我打电话，我会拿起电话打过去。一般我收到信息时会立即祷告，但有时人们在收到医生报告时都比较紧张，有点惊慌失措，感到困惑，急着打电话求助。这时候我应该祷告，而不是跟他们说话，因为我说的大部分他们都听不进去，但我可以在灵的层面上处理这种情况。过了几天，他们恢复正常状态，头脑也开始恢复清醒时，我再打电话，他们就能真正的倾听。但我已经通过在灵里的空中轰炸来软化了这种局面。所以，有时你没有收到我的信息，或者我没有立刻给你回电话，不代表我忽视你，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处理这种情况，只是我不想在处理完情况之前和你说话，对吧？我不想马上进入，只是讨论情况嘘寒问暖，我想解决问题。这里面有一个时机问题。总的来说，我不会刻意考虑时机，我不会试图去想它。我的感觉几乎就像是平常心。我相信圣经所说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也相信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可以制定各种计划，但最终都会按照神所希望的方式进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将我的道路交托给他，我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承认他，我已将生命交托给神，我期待他感动我去做他想让我去做的事。我的道路必定坚立。如果你打电话给我，我会运用天国力量，用统治权柄发命令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我什么时候跟你说，怎么跟你说，用什么方式见面，我都交托给神。我不介意你说，你现在就打，你不打就会出人命，我不会听你的，因为我相信神掌控全局，我在实现他的旨意，事情的结果就是他想要的结果。我相信自己时刻被灵引导，而不是断断续续，我持续相信。有人问我是否有不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是的，那就是我失败的时候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如果我被圣灵引领，我就不会失败。昨天不算数，我不喜欢后退，我勇往直前。我不看过去，甚至不会试图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但我不会纠结于过去。因为如果你纠结于失败，你就会重蹈覆辙，重复失败。你注视什么，你就会成为什么。我注视神的话语，我注视神话语中的成功，包括医治和其他一切。神话语中的成功就是耶稣。我不见一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只见耶稣，迈步向前， 我期待他每分每秒都全然有目的地引导我。一旦你有了这种心态，并且他开始对你起作用，你就不会担心，如果我去了沃尔玛，而我应该服侍的对象却在塔吉特怎么办？拜托，你不认为神足够强大，能带你到你需要去的地方吗？如果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，你不会在你的道路上与那人失之交臂。这不是现在讨论的重点，我们一会儿应该有时间。第四，注重更有效地影响人的灵，而不是应付人的表面状况。记住这一点，你可以用一句话击中问题的真正根源。这根源有时与表面上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。也许你听过这么一个故事，面对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，其他人一筹莫展。此人走过来，在机器一个部位画上 X， 叫人去修这个部位。事情解决后，拿到一张100万的支票。人们不服，一个 X 值100万？不，他不是因为画了一个 X 而得到100万，是因为他知道在哪里画 X。 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，有时候有底放矢更有效。给你举个例子，有次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走在路上，这个人有点怪，我们常常起争执，他凡事都说要等候神，我的态度却是赶快走，因为我相信主总是走在我们前面，是我们太慢了，跟不上。所以他总是试图让我放慢速度，我总是试图让他加快速度，所以我琢磨着在哪里能够找到平衡点。那天我们走在街上谈论圣经，他走着走着在路上捡几块石头放进口袋，然后我们继续边走边聊。我看着也没说什么，就像我说的，我知道他有点怪。这时有个孩子迎面走来，我朋友于是把手伸进口袋，拿出一块石头递给那个孩子。那个孩子接过来，看着手中的石头，开始抬起头哭泣，并跪倒在地。我的朋友把他领到了主面前，我站在一边完全不知就里。于是我们开始和这个孩子说话，他的第一句话是，这些年来，我妈妈，我爸爸，我所有家人都一直在向我传道，说我需要得救。今天，我的生活彻底乱了套。我跟神说，如果你是真的，就派人过来递给我一块石头吧。孩子就这么得救了。我朋友给我一个理所当然的眼神。我说，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不同。我甚至不知道他拿起石头时是否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但最终的结果证明，他跟从了神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五，先知基因会眺望人，增强人应战、应急和避免事故的能力。有点像中央情报局、三角洲特种部队，甚至海豹突击队，还有特勤局保镖之类的。好的保镖你看不出来，不会是站在名人身边戴着墨镜、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耳机四处走动的那个人。那些人有震慑作用，你看得见就能躲得开。真正的保镖外表与人无异，能杀人于无形之中。特种作战小组的完美行动一般无需开枪，你完成任务后甚至没人知道你在那里。被干掉的人如果是暗杀，看起来就像一场意外，无人能指证你。我只是想给你打个比方。所以关键不是克服难题，如果你操作得当，你就能化干戈为玉帛。你可以避开生活中的冲突，困扰其他人生活的问题对你没有太大影响，你可以轻松处理，甚至巧妙绕道，因为你被圣灵引导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，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。神可以告诉你该做什么，告诉你不同的方式方法，你一直被圣灵引导，一种直觉或一句话或一个制止，都是他在你里面动工，解决问题或避免问题。你身上先知性运作的最好证明是你能够及时避开止损，不是事到临头时说，哦，神早就告诉我这些事会发生。神提前预告你，不是让你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听到了神的话， 如果神向你展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就要祷告，阻止它发生。如果事情没有真的发生，不是因为你听差了，而是你在灵界解决了危机。所以最好的结果，不是你遇到危机并克服，而是避免危机，通过先祷告来摧毁它。这就是先知执事在你身上运作的意义所在。第六，先知性基因会带来对话语过程的理解和更大的信息，也就是神的话语在你里面运行的过程中，使你能够发命、宣告或者承认神的话，并取得更大的果效。一旦你开始理解先知的恩赐，你就会开始体认圣灵所说话语的力量。每当你开始说出这些话时，它就会帮助你明白为什么话语如此重要。让我给你一个更清晰的答案。如果你说积极的话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从人的角度来说，他们会有所注意。如果你说消极的话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从人的角度来说，他们会造成伤害。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你说消极的话，圣经没有说神使你的消极化成真，但你会被你口里说出来的话所网罗。事实是，如果你说的话是消极的、不正确、不符合神的话，仇敌就会利用你的话语来套住你。但如果你说积极的话，我所说的积极不只是指积极思考，听着，事情并不是你所说的话所成就的，而是当你说出神的话语时，他感动了听从神话语声音的天使。诗篇103篇20节，你们做他天使，就是听从他的命令，大有能力执行他话语的，都要颂赞耶和华。天使听从神的话所发出的声音，不是神的话语，否则一切神的话都早已成就。他们不是执行神的话语，他们听从神话语发出的声音。你就是神话语的声音，当你说出神的话语时，就会释放天使来实现它。天使为你工作，不是你的话语创造了奇迹，而是你的话语释放了天使。我们是救恩继承者，天使是我们的仆役，他们为你工作，将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。所以当你说出神的话，就会释放天使执行这些话，将神的旨意成就在积极一面。神的话语通过你发出声音，能够调动天使创造奇迹在你的生命中。另一方面，就像我说的，如果你说负面的话，说那些违背神旨意的话，仇敌就会利用这些话来牢笼陷害你。如果你总是说，我看到这个人就恶心，这里就有圈套。不要以为我是在吹毛求疵，说话严谨是我保持健康的原因。你不会听到我说这些话，因为我不相信这句话。我不会撒谎说我对此恶心，因为这不是事实。我可以不喜欢某人或某人的行为，有些人的话会让我生气，但不会让我生病，我也不会被恶心死，对吗？如果你说的这些话不是事实，那就是谎言。你不能说想死，因为你并不愿意死，你不想相信会死。你看，人们就是会说些似是而非的话。泉源从同一个眼里能涌出甜水和苦水吗？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不要让祝福和咒诅从同一张嘴出来，对吧？咒诅就是说负面的话，诸如那肯定会行不通，永远不会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每次流行病一来，我肯定是第一个中招的人。这就是咒诅，你在咒诅自己，这是仇敌试图设下的陷阱。糟糕的是，你说自己并不是相信说的那些话，那你就是在撒谎。但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就是在助纣为虐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得很清楚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你得挪开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成了，就必按他说的给他成了。根据这段经文， 肯尼斯·哈金解释为一份信三倍说。不管你喜欢与否，这是耶稣说的。肯尼斯·哈金没有写过，他只是读过。耶稣这句话今天仍然有效。他说，如果你口里说，心里信，你就会得到你所说的，就这样。如果你说你相信每到流感季节你就会得流感，你猜怎么着？你说出来你就会得到它，因为你相信它。你不能说，我说了但我不信。那么，同样的，当你为人祷告说得痊愈时，你也可能不信会有结果。骗子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信，如果你不相信消极的话，你就会不相信积极的话。你是在让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话，你应该让你的是就说是，让你的不是就说不是，在你的嘴唇上加上警戒，不要得罪主。如果你够聪明，你就应该用你的话来帮助自己，而不是用你的话来伤害自己，因为你会被你的话语所困。如果你要传讲主的话，你就必须说他所说的。证明你对主的话忠信的第一条，就是按圣经的话说。如果你不能对经上的话朗朗上口，你很可能听不到太多圣灵所说没记在经上的内容。我不确定我是否把你们都说服了，但你们似乎是读懂了。我们正在收割从你们口中说出的话所播种的。先知基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，这是大家要注意的，也是我们在许多先知事工中见过的。这些都是人们陷入的过激行为。第一，对先知预言恩赐的痴迷达到了不健康的极端。换句话说，是在各种情况下挖空心思的找词儿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动机有关。想得到一句话，这样我就有机会说话，在某个会议出风头，诸如此类。守护内心，守护动机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二，透过所谓预言的眼光看待一切，一切都是预言。医治并非一切，预言也不代表所有，并非一切。有一次我们去北卡罗来纳州，我女儿坐在沙发上，她身后有一幅画，上面有一只鹰。一位女士走进来说，看看你坐的地方，你坐在一只鹰下面，你知道那在灵里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的女儿克里斯托说，是的，这意味着我累了，坐下了。瞧，一切都是预言的征兆。然而，并非一切都是预言的征兆。你必须有智慧来决定什么有意义，什么没有意义。不是你做的每一个梦都是预言性的梦，你做的每一个梦也不意味着它会实现。有时人梦见披萨，有所谓披萨预言，就像我说的，也许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吃多了披萨。第三，过度解读生搬硬套，我们刚刚说过了。第四，把肉体的自然印象当成属灵的印象。在一些先知性会议上，你会发现有些人并非先知，他们就像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样，他们和人握手时，如果对方手上长满老茧，感觉对方是个干粗活的人，他们就煞有介事地说，你是个属灵的锤子，云云。他们不过是个并不高明的骗子。他们通过观察人的穿着打扮，是否修剪了指甲等，判断你从事的工作。他们会观察你的行为举止，你的处事方式。算命先生也做同样的事。他们不是真正的算命先生，他们只是擅长捕捉人们所谓的迹象。有时他们会问些问题，就像我们在属天医治时做的那样。你们在先知方面也这样做。当你去参加先知性会议，我劝你别跟任何人说话，别太引人注目。嘿，你是谁？我叫某某。哦，你从哪儿来？我来自某某地方。你为什么会来？我需要主的话，你知道。我正处于艰难时期，现在我的经济出现了问题，我非常希望我的丈夫能找到一份工作。但突然之间，那个人消失了，然后某位先知进来，站在讲台上说，我看到台下这位女士，你从某某地方来的， 我看到你有经济上的需要，你是为这个而来的，你需要一个财务奇迹。我看到你的丈夫会得到一份工作，哦，荣耀归于神。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播下种子，然后你出去，看看他和谁一起离开。那个人就是先前来和你搭讪的人。别以为这不会发生，它会发生，所以保持分辨力。现在是教会变得更聪明的时候，你看见了就要揭露它，对吧？你不用刻薄，但一定要揭露它。第五，拥有怀疑的恩赐而不是属灵的恩赐。很多人都拥有怀疑的恩赐，不是辨别的恩赐，不是知识言语的恩赐，而是怀疑的恩赐。我觉得有可能，不，那不是，确保它出于神。先知事工和使徒事工是最需要你向极死的两种事工，你必须死去，慢慢死或立刻死。但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先知和使徒的事工中运作，而你又没有死，你可以把一些人搞得一团糟，你会把一些事搞砸，所以死，这是关键，死就是了。第六，先知基因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或负面影响，就是人以能够通过言语指导人们的生活为荣。记住，对你来说，这可能是一场表演，可能是你可以显摆自己有预言恩赐的机会。要知道，你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可能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决定性的影响。如果你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力，就必须更谨慎地选择你的话语，你不能随随便便张口就来。因为如果你在那个职份上侍奉，人们会根据你的言辞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你肯定不想为了表演一场精彩的表演或说一句话而误导他们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会听到有人说，我得到了一个预言，我应该行走在约翰雷克的恩膏中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会有人来找我说，我应该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我应该是使徒，我应该是先知。可是从来没有人上来就说，神给了我一个预言，我应该是教堂清洁工。有点像转世的味道。哦，我知道自己是某某转世。所有人都是从王后或国王转世，没人从厕所清洁工转世，他们总是很特别的人。问题是，根据轮回学说，你应该做到他那个地步才能转世投胎成为他那样的人，直到你做对，否则转不成。你应该是越转越好，而不是越转越差。如果你曾经是王后或国王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乞丐在这里乞讨？站不住脚。神的执事必须颁布法令，宣告神的旨意和智慧。你必须成为神在地上的声音。